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世卫摘要中方更可靠数据，白宫回应北京威胁，欧盟不满疫情爆发和隐藏数据，压倒性赞同对中国入境检测，欧洲投资不回来，中共被脱欧已成定局，中共恐慌性抢购又来一波，这次是纸尿裤。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中国大陆的疫情蔓延会由此产生变异病株，同在世界范围引发新一波疫情。1月3号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中方专家参加闭门会议，再次向中方摘要有关疫情的可靠数据，包括病毒基因测序等详细数据。世卫病毒进化技术咨询小组还要求中方分享有关中国的住院、病亡和疫苗接种信息。世卫的荷兰病毒学家库普曼斯 Marion Koopmans 教授在会议前告知路透社，他们希望对于中国疫情的实际情况有一个更真实的了解，并表示来自中国的一些数据，例如住院人数不是很可信。南非科学家德奥利维拉 Tulio de Oliveira 教授强调，从中国获得更多信息当然是件好事，亦适用于全球疫情研究。对此，按照中共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当日的讲法，中方已经两次和世卫召开过交流会议，亦分享了近期感染的病毒基因数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更声称，中共主管部门依法及时公开透明地发布了相关信息，并通过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分享了他近期的病毒基因数据。但库普曼斯教授表示，到目前为止，世卫组织只看到中国病毒测序的一小部分，大约700宗。他呼吁建立一个全球监测网来跟踪新冠病毒。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炎中亦向自由亚洲透露，有关新型病毒株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方提供给在线街石中心的病毒测序数据极其有限，同他感染人数相比严重偏低，同欧美分享的数据相比更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有报道认为，中共官方公布的染疫数据和公众认知之间的差距可谓天渊之别，外界要了解中国实际的疫情感染规模和严重程度，就成了一场猜谜游戏。路透社日前亦指出，就在世卫专家和中方举行会议之前，中国官方还极力淡化疫情蔓延状况。人民日报引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辉的说话，北京定点医院目前收治的感染者中，大部分都是普通型，重症和危重症占比仅为 3% 到 4%。 四川大学华西天府医院院长康艳清，近三个礼拜以来，天府医院 ICU 累计收治了46名重症患者，占有症状感染者1%左右。最近发烧门诊每日大约有450名患者就诊，需要入院治疗的大概占有症状感染者的10%。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认为，同世卫组织举办这种技术性会议，对中共当局来讲没有任何实际压力，只是给中共提供了一个在国际上做 show 的机会。这个时候开会，技术人员出来对谈的时候，中共完全可以提出一整套表面上对中共非常有利的数据。中共在国内疫情爆发之后，隐瞒染疫和病亡数据，拒绝外援，还大开国门的种种做法，已经激起西方，尤其是欧盟国家越来越深的不满。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单门独户对中国疫情扩散进行防堵之后，欧盟似乎决意要采取某种联合行动，以确保来自中国的任何潜在的新变种不会传播到欧洲大陆。美国之音形容，欧盟和中共因中国的新冠危机而发生冲突。1月3号， 一个特别的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和欧盟成员国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可以实施的措施。欧盟方面表示，成员国压倒性多数赞同在中国进行登机前检测。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来自中国的旅行者需要为在短期内将做出的决定做好准备。由于担心会好似2020年初全球大流行开始时这样措手不及，欧盟综合政治危机应对委员会4号决定是否在欧盟范围内实施对中国的入境要求。为帮助中国尽快压制疫情，1月3号欧盟卫生专员仲向中共提出愿意提供免费疫苗。欧盟发言人麦克菲 Tim McPhee 透露，他们的卫生专员已经和中国同行取得联系，表示欧盟愿意提供支持，包括公共卫生专业知识和针对新变种的疫苗。但中共却未领情，当日就拒绝了欧盟的提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还在记者会上大谈中国疫苗产量如何充足，但却被谈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有效率的质疑。但是随着欧盟27个国家越来越接近于对中国出境实施限制，北京方面的反应却越来越紧张。毛宁威胁说要采取反制措施。对此美国白宫发声了，坦率指出北京没理由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防疫措施进行报复，因为随着中国病例激增，这些基于公共卫生因素采取的措施是合理的，都是基于公共卫生和科学，来自专家的意见，中国没理由因各国的谨慎恭维而报复。目前外界都正在关注中共方面如何进一步作出反应。不仅在防堵疫情问题上发生争执，欧洲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脱欧亦越来越明显。中共三年的防疫政策加速了外资转移到其他国家，尽管目前终于停止了清零，但欧洲企业在2023年的投资目标不会从东协转回到中国。欧盟东协商会执行董事韩福瑞 Chris Humphrey 向德国之声表示，北京放弃清零可能是个好消息，但欧洲商人和中国脱欧和供应链多元化却已成定局， The die is already cast， 不会因中共的政策而改变。随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东南亚国家已经尝到了甜头。韩福瑞认为中共最近的举措不会改变这个趋势。对于很多企业而言，中国现在被视为一个必须谨慎以对的市场，而东南亚则被视为他们在更大的全球或亚洲布局的一环。据报道，欧盟成员国2021年在东协10个国家的投资约为26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和2020年投资的185亿美元以及在2019年投资的61亿美元相比之下有明显增长。上个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和东协领袖首届全面峰会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承诺对东南亚地区投资100亿欧元，以抗衡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新加坡拉耶勒南国际研究学院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的研究员克里姆 Frederick Kim 指出，美国可能会对中共实施进一步制裁，范围可能更广，欧洲人可能必须遵守这些制裁。在欧洲投资者疏远中国之际，东南亚国家成功地吸引了他们的目光。欧盟事务评论专家伊斯拉姆 Shader Islam 指出，尽管要解除长期的商业关系做起来并非容易，但欧盟现在最新的口号是减少依赖任何单一国家制造关键产品。中共当局的零准备就解封，导致了民众一系列的抢购潮，如今买药难还未结束，又因网传染疫将造成辐射，纸尿裤又成了中国民众囤积的新目标，导致一片难求，甚至因买不到血氧仪而开始抢购智能手表。网上传出 上海三号已经出现亚变异株 XBB1.5 病例，并话感染之后会无意识辐射，呼吁大家囤积纸尿裤。上海中医药大学急危重症研究所所长方邦刚教授急忙辟谣话，临床上一般的病毒性感冒亦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等肠胃型感冒症状，所以染疫腹泻是正常病理反应，不好惊慌，更不必杞人忧天。在此之前，同样亦是社交媒体流传一张截图，当中指称因 Omicron 变种病毒株容易导致腹泻，民众抢完退烧药之后改抢止泻药蒙脱石散，若干售卖成药的电商平台已经显示无货。不单止买药难，各级医院库存高兴闹血荒，多地血库告急，大城市尤为严峻。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公布的数据，通州区去年12月15号到12月22号一个礼拜的抽血人数较前一年同期下降约三分之二。一位上海三甲医院的输血科工作人员表示，去年12月以来，血站向各医院下发限血通知，只供急诊抢救用血，门诊病人用血需动员家属捐血。另据大陆媒体报道，因吸气时血氧饱和度低于 93%， 是判定染疫重症的指标之一，不少电商平台售卖的血氧仪陷入缺货状态，原本人民币几十元的血氧仪飙升到1000元。于是具备血氧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备受关注而销量骤增。尽管几乎所有厂商都声明，上述监测功能只用于运动和日常基础健康监测，达不到医学标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